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0号周五晚上的5:09，欢迎您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同一时间呢，这个丁月还连线了新田啊，我们一起为大家带来啊刚刚过去的一周当中一些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新田你好。
哎，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那其实我们这个周末是一个小长周末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在度假的路上呢，还是在做什么哈？但是不管您在做什么，我们都希望您如果接下来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都能踊跃的哈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今天带来的话题呢是最近一周啊，可以说在社交媒体和媒体上的讨论度非常高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加州会提出，已经提出了一个立法啊，而且刚刚在参众两院通过啊，就等纽森签字了，说要给非法移民零首付买房啊，不是真的零首付了，这个首付的钱只是加州政府出哈。那个关于这个法案，新田你看到了吗？
嗯哼，对，我看很多的华人朋友其实是特别关心啊。
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加州的房价很高啊，就是我们可能给那些首次买房啊，但是呢可能经济条件不是非常宽裕，一般都是属于中低收入的这个水平的一些朋友，然后呢给他们一个首付贷款的援助，那就是由加州政府出这个房屋的最高的比例是到20%，然后金额呢上限封顶是150,000。那就来帮助哈这样的人来买房。那么这个买房的援助款呢是零利息的啊，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你额外需要负担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有一天把这个房子卖掉的话，那就需要跟加州政府来分享你这个房屋所获利的部分。啊，那加州政府要拿一定的比例哈，作为就相当于是怎么说，就是，他给你这个借款的一个补偿吧，就是你给他分成哈，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那么之前这样的一个计划推出之后呢，应该是去年有了两轮哈，那很快这个资金就，因为它是一个叫做抽奖的系统啊，很快就被大家一抢而空哈，然后所以呢，但是在过去的这个资金当中是不允许给非法移民的。那么今年这个议会的加州议会当中的这个民主党议员，他们就觉得说，哎，不公平，你非法移民他们也应该有同样的权利，所以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法案，叫做 AB1840 法案。那刚刚呢在本周啊，这个参议院通过了啊，那么之前因为是众议院提出的，参议院过了，所以接下来下一步哈，就是可能中间在参议院改了一点，那众议院还要重新再简单的过一遍，但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疑问，他们肯定会过的，因为这就是众议院提出来的哈，那就只等州长签字了啊。所以这个法案就是现在关注度非常高，就说纽森会不会签，那么这也是如果一旦会签的话，就成为全美国啊首屈一指的给非法移民出钱买房的这么一个州了哈。哎，不知道对于这样的法案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怎么看的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对于这个法案，新田有什么想提醒或者跟我们分享的吗？
其实我想可能在去年启动了这个所谓的梦想共享增值的这个贷款计划哈，就是那个时候呢，我看到就是说一些媒体报道啊，包括中文媒体的呢，都说哇，赶快这个计划出来的话呢，大家赶快去行动哈。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华人来说呢，觉得说呀，这是一个不错的事情，甚至就是说是对于某些人来说符合条件的话，那真的是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啊。
是个福利是吧？
对啊，不拿白不拿嘛，对啊。但是呢现在到了这个 AB1840 号法案眼看着就是通过两院了嘛，因为它是给非法移民的，可能呢对于大多数来说就觉得是触动了神经啊。但是我觉得呢，其实说要把这个福利扩展到非法移民呢，这是一个方面，是让很多人觉得 不合理啊。但是你去看它本身原来那个计划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说，本身它就不是件看上去那么好的事情，所以
哦，
我觉得
为
这个
什么？
非常值得，就是大家去探讨的。
是，这就涉及到，就是说，一个政府，他在，就有点相当于，就是政府出钱哈，来帮助一些中低收入的人来买房嘛，是不是？就是政府他在，有点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是不是？就是通过福利的方式哈，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或者说，也可以听听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看法哦，8882751628，8882751628，新田是不是也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些采访？
对，其实呢，我采访了一个嘉宾啊，他主要是讲这个美国面临的住房危机啊，住房危机的问题。那么其实呢，加州的这个住房危机是最可以说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呢？在加州，它的加州这个是全美房屋中间价排名第二高，仅次于夏威夷，啊。那也是住房严重短缺城市里面哈最多的这么一个州，所以呢，就是说在全美都大概是短缺房屋从400万到700万之间，就看你怎么去算哈。而加州呢，可能就占到了至少一半。而在这个过去几年间啊，就拿今年7月比去年同期比的话，房屋还在继续上涨哦，那是全美3.9%。而在过去的20年里面呢，美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房租和房价成长速度呢，都是快于，就是比个人的这种收入的成长速度要快，所以那就很显然，房屋就变得是不可负担嘛。那所以像这样的政府来介入房屋市场，说，诶，提供某些人一些首付的贷款、首付的补助，或者说是贷款补助、零贷款之类的，那这个会不会去让一些觉得不可负担，就买不起房子的人觉得可以更加的负担得起呢？会不会减缓这个房屋的短缺，或者说住房的紧张的问题呢？那我采访的这一位呢，是太平洋法律基金会的法务副总裁哈，叫Jim Burling。他说呢，这样做的话呢，像加州这种情况，这种措施哈去做，可能会开始让某些人感觉比较好，比如说可以抽签拿到那笔钱的那几千人，还有就是某些民选官员啊，就感觉好像是比较好。但是呢，他认为这样的政策对于解决房屋短缺问题和房价高涨的问题呢，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是可能让情况恶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当你把钱啊，政府把钱，投进到某一个经济领域，像这个房地产领域的话呢，就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价格上涨。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去这个增加供应量，因为它都是一个供需嘛，这个供应量你没有变化，你是但是你让某些人手里多了15万块钱，他可以去买房的话，那他这个需求不是就变大了嘛，对吧？对，那就人为的，他就会变成说这个供需它就发生了变化嘛，而这个变化就是会让房价上涨的，因为房量那个屋房源少啊。对，这个其实就是说从这样简单，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哈。对，但就是说其实像这样的这个。政府出台一些政策哈，来介入房屋市场呢，还不止这样的两个政策。这个 Jim Burling 他还提到了，就是说其他地方一些方面的都是政府的介入，其实导致这样的问题呢是越来越严重。而且他说，这个问题呢，已经就是说这种此类的问题啊，已经是从可以说从100年前就开始了。
已经早有由来。对，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到还有那个叫什么，Section 8，是不是？政府这个住房补贴券儿，是吧？ 反正一提这种在住房方面的补贴啊，反正确实有很多，然后从联邦的到州一层的，那么加州就是相对其他州来说就更多一些了哈。那但是加州的这个住房危机呢，也是全美最紧迫的州之一了哈。哎，所以刚刚新田的采访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哈来看待，就是说加州政府或者说就是一个政府吧，它怎么样做哈，是能够真正的帮助居民解决到住房危机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也都很有智慧啊，或者您也有一些切身的经历和体验，那不妨也跟我们分享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跟您讨论。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哎，我们正在跟您讨论的是有关于加州啊，本周刚刚在这个参议院通过的 AB1840 法案，就是给这个非法移民哈，允许他们接受加州政府补贴的这个首付援助哈。那么加州是计划呢，这个为此拨款3亿美金啊，来做这件事情。那么您怎么看？您认为加州政府应该去为非法移民做这个住房援助的动作吗？那么现在加州州长纽森还没有正式签署哈。那在此之前呢，您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见呢，都可以啊联系这个加州州长办公室哈，向他们表达你的想法和看法，同时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看看啊，您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刚才新田分享他这个刚刚采访的啊，就是有关于探讨政府提供这种住房相关的福利到底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哈。那这个问题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和讨论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热线啊。李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周末愉快了，长周末。那个说到这个计划，不用怀疑，它肯定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欢迎，而且是非常希望拥有的一个计划，因为之前大家抢破头了，要去申请、去抽签拿这种计划，这个是肯定无误哈，我肯定这个博物馆这个计划一定是受欢迎，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计划。那我要讲这个计划说出来以后呢，可能是狠狠的给包租公包租婆一巴掌啊！大家想一想，今天大家已经有了钱买了房子当包租公包租婆，有没有想过曾经自己还没有房子的时候，在为住房困难的时候，在那个租金突然一下子给你涨20%，要不然就是叫你明天搬家，这样子的环境，这样子的对待，你们大家想想看，情何以堪？是不是这样子？我是站在这个角度讲，我是撇开移民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这个有证移民、无证移民，记不记得柜台曾经有一位90岁的老先生打电话进来，他70岁进到美国，没有对美国一点任何的贡献。只因为他的女儿没有空照顾他，忙，找一个理由就把他推给政府，政府照样要养这些人，是不是这样子？大家去评评理，心平气和去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环境，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要的是有贡献的人来移民，来贡献这个国家，来贡献这个社会，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我就说这样子，谢谢。
好的，谢谢李先生啊，分享您的看法。
那我们的热线电话还继续打开着，8882751628。其他听众朋友任何的想法看法呢，也欢迎像李先生一样啊，来跟我们一起啊，共同在节目当中讨论哈。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案，确实哈，很多人欢迎。那我知道去年那个通过的时候呢，是有一万八千多人申请，但是最终 中签率不到10%哈。但是呢，加州现在是3亿美金拿出给非法移民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同样类似的房屋首付的援助计划哈。可是加州的非法移民的数量呢，据统计是要有200万人哈。那真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杯水车薪吧。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刚才新田讨论，就是我们真的能帮到这些人吗？就是政府的用意是好的，刚才李先生也讲，就是如果撇开那个身份不看的话，但是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最终大家都希望的是叫做什么，人人有房住，是吧？虽然听起来是个理想的状态了哈，但是真的是每个人说在美国有房是个美国梦吗？哈，那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对啊，其实我想就是拥有一个住房，用这是美国梦的一个基础啊，那也是吸引了我们很多像我们华人很多朋友一样这些移民来到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吸引点哈。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些措施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应该帮助到的人呢？那对于整体的这个影响啊，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在美国吧，其实有一点啊，就是说人人生而平等啊，就有一点就是说很多的方面的立法政策其实是不应该有歧视任何人的。你不能说歧视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是收入不高的人被歧视那是歧视，收入高的人被歧视那就不叫歧视，对吧？
嗯哼，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概念。那另外来看看，哎，对，刚才就是说提到了就是Jim Berlin 他为什么认为把这些钱哈拿出来去援助某些人呢，其实是会伤害到这个住房的问题啊，是会让住房紧张房价高涨的问题呢越来是恶化的。那还有他其实还有提到其他的一些措施，其实在加州我们也非常熟悉嘛，这个房租管控，对吧？
嗯，
那在旧金山都已经实施了几十年了，现在是不是在整个加州也是有房租管控的？这个我有一点点忘记了哈。但是
在一般每个不同的地区哈 county 和这个就是地方政府，它会制定一些不同的管控的情况哈。
嗯哼，对啊，那为什么房租管控哈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到租客？其实我自己也当过租客嘛，其实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会觉得说，哎呀挺好的，那个房租明年第二年不会就是说让这个房东随便任意涨了哈，他都控制在像在旧金山控制在2%-3%嘛。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呢只是你从小范围看是这样的，但是整体来看呢，那个Jim Berlin 他就说啊，像这样的房租管控呢是会对于一个是人们要去建更多的房子哈，会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的。他说比如说在那个 Minneapolis 的Minnesota 州的一个 St. Paul 哈，他们这个政府呢，当地政府就开始出台新的房租管控规定，每年的房租上涨不超过3%。那这个3%现在按照现在的情况是通货膨胀都远远超过3%了。所以当他这个城市的房租管控新政策一出来啊，那些建商马上就停止所有的工程了，因为对他来说就是非常现实的情况。他造出这个房子来卖出去，人家去出租，那人家一看就是说他每年能够涨的幅度都不能 cover 他的这个通货膨胀，因为他经营一个出租房的话他也有各方面的费用啊，对吧？那这个是收入和支出都是对每一方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他说就是有一个瑞典的经济学家哈，早年就说过一句话，他就说呢，这个叫Lindbeck， 他说除了在战争中轰炸，租金管制恐怕是摧毁一个城市最有效的方式。为什么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在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哈，在60-70年代的时候，他的这个房租管控非常的严格，结果呢，很多这个房子哈，最后就被废弃了或者就是毁掉了。为什么？因为当进行房租管控的时候，这个房东他就会 因为有很多房子你年近失修嘛，你一定要去修它，对不对？但是他就觉得我花了那么多钱去修，因为这些钱每年都在涨，对吧？这些花费，他去店里去到 Home Depot 去买建材的话，那也是会涨价的嘛。但是他修好之后，他肯定他要得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些花费给挣回来，对吧？但是他的租金的上涨就抵不过他去就说去买建材呀、这些方面的花费。那你想他还有动力去修缮这些房子吗？他最后他就干脆就说我这房子就不要了。
嗯，
对对，他就说这个你租金管制就相当于这个摧毁城市最有效的方式啊，仅次于这个战争中的轰炸。
OK，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很多是做房东的哈，也有很多是做租客的哈，都有。那么讨论到这个租金管控的问题，我们生活在湾区的朋友几乎人人也都会遇到哈。那么您怎么看呢？也可以就这个话题跟我们来讨论一下哈。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正在跟您讨论的啊，由这个加州两会啊刚刚通过一个提案，说资助非法移民啊来买房，给他们提供零首付零利息的贷款啊，也聊到说就是政府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去介入房地产市场啊，那用意是说帮助更多人，希望他们能够有房住，无论是有钱买房还是有钱租房哈。但是实际上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刚才新田分享了，就是新田他采访的一个专家哈，从他的视角提出了这样的不同的一些看法哈。那我也想到了旧金山其实我和新田我们都住过旧金山，对吧？旧金山的房租管控可以说是全美最严格之一了。但是呢在过去几年的当中，尤其在疫情期间，包括这个禁止驱逐令的实施哈，它其实也是跟房租管控类似的一个思路嘛。那么就催生了很多房东，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放到市场上面去租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害怕啊，就是说这个一旦房租上市了，然后租了一个租客，你既不能随便涨租，然后因为成本现在越来越高，然后呢你如果一旦不想租了又收不回来，很多人花了十几万甚至二十几万来打官司哈。这个过程当中，过去我们在社区采访当中遇到好多了哈。哎，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政府的用意非常的好，但是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呢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最后房东租房的意愿没有了，刚才新田讲到那个专家谈，就很多开发商开发新房的这个意愿都没有的话，那住房越来越少哈。那么很多时候大家会想，那这个政府难道没意识到吗？就不知道说这个政策出台之后所带来的影响，为什么不能及时调整？就是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新田。
对，那这个 Jim Berlin 哈，就是太平洋法律那个基金会呢，他就提到，他说其实呢最终的根源呢就是这几十年甚至是他说可以追踪到上百年前啊，就是政府出台的越来越多的很多的法律呢和政策，其实都是在违背宪法所规定的这个对于人民对于私有财产的这个权利。
嗯，
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美国的独立宣言和美国的宪法嘛，那就是当时立国先父反抗英国的乔治国王，对吧？还打了独立战争。那么当时呢，立国之父就谈到了说，我们要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对不对？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这些呢都是天赋的权利。那么这个追求幸福啊，那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其实追求幸福呢，其实就是说人们对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可以随意的使用自己的支配使用自己的财产，然后用它来追求你想要的职业啊。所以而且呢，这样的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权利呢，其实是跟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是互相交织不可分割的。
嗯哼，
那么当政府说做了这样的规定那样规定说啊，你不能随意就是说控制房租哈，或者说用什么样的一些环境的法律来限制你能不能在你的这个土地上面去建房，如何如何，这些呢他认为都是有侵犯到了这个私人拥有财产的这个权利了。
嗯，就是说我的土地应该我做主是吧，我的房子爱租租租多少怎么租租给谁应该是这个 property owner 来说了算哈。理论上就是大家的理解也应该是这样，但是确实哈，感觉现在政府管的越来越多了。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他说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呢其实在违反这个立国先父的原则。
那对于这个问题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话说哈，现在线上有一位韩女士在等，我们来接听一下她的热线。你好。
哎，你好啊，我就是想讲一下在这个法案好像很不 fair， 就是说对有些人针对某种 group，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以后还会有给黑人的 group 呢，还有给那些或者单亲妈妈呢，或者又给什么女的啦，或者是反正就是说或者是 disability 啦，就是我们有多种的 group 在里面，你这样子只是针对某一个 group 来针对一个这样用国家 taxpayer 的钱来资助这些人，当然资助的人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不能放弃一个 group 来救另外一个 group， 那就是 discrimination 嘛，对不对？你怎么来平衡呢？我就觉得这个很不 fair。 我们自己现在的小孩拿了上了班了以后，你就超过一个 group， 超过某一个标准的手，他们的手机也很难付啊。像我们做家长的本来是想要帮他们的，现在我都已经偷偷的已经失望了，帮他们学费都全部付完，也申请不到，已经拿不到那种 loan，那个拜登给那个学生的那个龙的资助我们都已经付清了，那他现在又面临的是什么呢？又是另外一种挑战。我就是觉得政府不应该干涉，因为大家每个人挑战都在人的面前，大家应该用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那个。好，我也不想讲了，就是说反正现在是很失望很失望，现在是
好，谢谢韩女士哈，这是一个做母亲的心声哈，为儿女付出那么多，对吧？但是呢，确实从某种程度上讲，你优惠了部分人呢，对另外一部分人就是不公平的。其实刚才韩女士讲的这个角度，让我想到了前几天我们记者也针对这个 AB 1840法案采访了这个平等正义协会的主席哈李少敏先生，他也谈到了说，他认为这个 AB 1840法案呢是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歧视，是违反宪法的啊。我们也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这个是违反我们联邦的宪法的。就是那个受定案第十四条14th Amendment， 就是那个 Equal Protection， 我们要有公平的保障你这样把这个写的这么清楚，是要让非法进来的人可以拿这个贷款，但是我们合法的居民反而不可以，这就是违反了这个联邦的宪法。所以呢，如果他真的通过的话呢，先是我们这边纪委提出法律的方面的诉讼的。
这个就是李少敏先生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而且他们说后续会一直关注哈，不会让这个法案就这么过了的哈。那新田最后也半分钟时间，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所以呢，像我采访的这个 Jim Berlin 啊，他就强调就是说呢，就是很多的包括这些民选官员呢。包括美国人呢，但真的要去好好学习宪法哦，因为呢，就不知不觉中啊，大家就已经忘记了，这些立法其实是在违反美国的这个立法的原则。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像刚才这位韩女士啊，真的挺心冷的，我也非常的理解哈。那但是呢，就是说，那怎么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保护你儿女后代的权利哈，让美国的这个美国梦啊，能够继续下去啊，真的就是。是要自己也要去付出，那就是鼓励大家来学习美国的宪法。那么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呢，就是来就是参加我们的这个宪法课程以及建国之旅哈。如果您有意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记下来啊， 800-726-2679，800-726-2679，因为自由呢它不是免费的，所以呢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呢也是需要一定的付出哈，而这个付出呢其实真的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孩子哈都非常有意义的。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哈，祝大家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长周末，让我们下周回来再见。
好，谢谢，拜拜。